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种族歧视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从最近的一份调研的结果说起哈。这份调研呢就发现有超过1/3的在澳华人呢在去年是曾经遭遇过种族歧视。
是的，那么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当时我们在新闻播出的很多人觉得很震惊的哈。那么您曾经在澳大利亚被种族歧视过吗？您认为种族歧视是澳洲的一普遍现象吗？那么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种族歧视到底离我们有多远？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呢已经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表达自己的观点。
好，首先呢来回顾一下这份调研报告的一份亮点内容哈。根据洛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新调查呢，有超过1/3的澳大利亚华人报告说，他们呢在去年受到过种族歧视。结果还显示呢，有37%的澳洲华人认为呢自己因为自己的族裔背景呢而受到了差别性的对待。
有2/3的受访者呢认为新冠疫情是造成这种歧视的原因之一，有52%的受访者呢认为澳中之间的外交关系紧张是另外一个原因。
在接受调查的这1000多名澳大利亚华人中呢，有18%的人报告说呢，截止到去年十二月的十二个月里边的呢，因为自己的族裔背景而曾经受到过人身威胁或攻击。
那么这个结果我们来看看，和美国的一个调查结果就相呼应了。根据反歧视运动停止亚裔仇恨的这个数据，去年呢美国是报告了2808起反亚裔的仇恨事件。
这份调查也显示呢，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华人受访者呢对于澳大利亚有很高或中等程度的归属感。那大多数人呢也表示自己觉得自己的文化是被接受的。调查还说呢，有67%的华裔澳大利亚人受访者呢支持对于侵犯人权有关的中国官员呢进行针对性的制裁。
有1/3的人认为呢，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公正和平衡的。那么罗伊研究所的这个调查它还显示呢，仅仅大概有36%的澳大利亚华人表示民主体制比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更可取。那么这个比例要远远低于更广泛的澳大利亚人口的普遍水平。我们看看这个澳大利亚人口的普遍水平是多少，是71%。
那么根据这份这个报告首页的一个声明哈，他们说这次调查中的 Chinese Australian 哈，不仅包括了已经入籍和持有永居签证的华人，也包括了一些在澳大利亚的临时签证的持有人。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歧视问题是不是更严重了？因为看到这个数据还是蛮令人吃惊的。那我们节目呢之前也采访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华人哈，一位悉尼的居民塞利张女士呢就对这一报告感到有些吃惊。她就说啊，近1/5的澳洲华人曾经遭受种族主义威胁或攻击，这个数据结果太惊人了。根据他自己的体验呢，感觉没有那么多，但也可能呢是他个人的体验有局限。
塞利本人是出生于中国大陆，20多岁的时候移民到了香港。3年之前呢，他是跟家人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的。那当然，他在接受我们 SBS 中文采访的时候呢，也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被差别对待的经历。那么，洛伊研究所对这个调查就发现哈，根据前面这个调查发现，有37%的澳大利亚华人认为他们因为自己的族裔背景曾经遭受过差别对待。
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哈，说自己呢曾经带孩子去网球场骑滑板车啊，被一位老人提醒 醒说啊，这里不能做网球以外的运动。他的原话就说呢啊，我马上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觉得自己呢真的做的不太对，违反了规定。但是呢，马上就看到哎，有一个白人呢进去遛狗了。那位呢，刚才跑来指责我的老人呢，看到了也没有去阻止，哎，这让他心里呢有些不太舒服。
嗯，前面还提到了一个调查的一个原因，就是三分之二的调查受访者认为呢，新冠疫情是造成种族歧视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位华人叫燕畅，他呢对这个这种说法呢非常认同，因为在他看来，针对华人的歧视确实在过去一年当中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起因就是新冠疫情的爆发。
嗯，他也举了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哈，就说以前啊，在孩子的幼儿园或者是 playground 遇到新人的时候呢，经常会随便聊上几句。那么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他们看到这些新人呢就会有意的避开我，有时候啊还会表现的挺明显的。他也说呢，后来这种情况呢慢慢少了啊，现在基本上也恢复正常了。那他说呢，我觉得之所以调查报告上显示的情况这么严重，也和去年的特殊情况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啊，这些事一定要说出来，也很感谢有这样的调查报告发布，可以引起主流社会的重视。
嗯，来自于皇家墨尔本大学传媒学院的于海清教授呢，对于报告当中提到的这个歧视问题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他说，他说他注意到了疫情期间种族歧视有所增加，他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曾经遭遇过言语上的歧视，而且呢，遇到真正的种族歧视，他说呢，我们绝不能手软和嘴软，必须要大声说出来。
嗯，但是呢，他也对于这一次有关歧视的调查结果呢，是持一个怀疑态度，也援引了去年华人社区自发进行了一个调查，那称呢这份调，他说了就这份调查哈啊，显示呢歧视确实存在，而且呢有些比较恶劣，但是呢他认为仍然是属于少数的。
嗯，他说呢，大多数的澳洲人很友善，对于种族歧视现象也是不能够容忍的，所以于海清教授就建议华人要有种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所谓的歧视问题，有些现象呢可能不一定是歧视，是误解。
嗯，他也鼓励华人呢增强自身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呢跟其他非华人的朋友多多交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才能够真正的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好，以上呢为大家来简短的回顾了这次报告的亮点内容哈，和我们曾经采访的几位就是这个民间人士以及一些学术背景人士对这一调查结果所做的一个观察。
有观察的专业人士。
好，那么听众朋友哈，毕竟我们说每个人的体会感觉会不一样哈，甚至我们曾经也说过一些话，可能觉得好像自己被别人另眼看待了，但可能是自己的心态哈，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哈，就是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人会用这样的心态。所以说想问一下每个人因人而异的不同的感受哈，就是您觉得这份报告结果看到这份报告结果以后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是受到种族歧视，您自己受到过种族歧视吗？那按照这个数字来说的话，好像这个就是种族歧视还蛮普遍的。您认为种族歧视在澳大利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吗？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啊，表达一下您的观点，也欢迎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好，我们来接听电话。好，今天按顺序接。今天第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这个有个调查报告。我不否认呢，因为我在澳大利亚待了要将近30年，遇到过种族歧视事件，但是去年一年呢我没有遇到过，但是呢我也遇到过反向种族歧视。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因为那个人是反向种族歧视，就因为我是一个大陆来的，他就要我了，别的那几个呢8个 interview 他都不要，他就要我。我这句话是在我工作了12年以后，我在店那个老板要卖店之后，我问他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人你找我了，他把他的原因就告诉我了，这是实话。但是呢，这份调查报告里面呢，包括你们前面说的东西呢，你们把这个言语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一般性歧视，通通挂位到了种族歧视里面。我也专门看了很多报，包括这个罗伊研究所那些调查报告的数据。其实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有许多不是属于种族歧视，他都把它归于种族歧视。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现在有将近100万华人在澳大利亚，按照这个比例的话，那么我们每年将会有33万人受到歧视。那33如果说少数的话能走上法庭的话，就按照1%，在这个当中的1%也应该有3000多份这个上法庭的案件。可是事实是严重的不成比例，那么就给我们这么一个数据， 要么这个数据是不真实的，要么这个法庭呢也有种族歧视嫌疑。可是我认为在澳大利亚法庭不存在这个种族歧视嫌疑的问题。我有一个律师的朋友，他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请教他，他就笑笑，他说这些出于言语性别，如果说他让我来给他写一份种族歧视的上诉案件的一个状纸，他说我真是没办法写，我如果写上去了我也知道肯定会被驳回。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种族歧视案件这个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种族歧视和别的歧视它不是一种歧视，如果都写在一起的话呢，那这个数据非常大，问题就出来了。他们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把所有的歧视东西都混到种族歧视这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呢，好说话。按照我们中国人说话，就是你呢要想耍点酒，喝点酒，耍点酒疯呢，人家说你。但你稍微喝一点酒，借着这个酒劲呢，做一点酒之外的事情，明白了自己心里面做的什么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人家倒还不好说你，因为你把好多歧视混在一起，以种族歧视的名义呢进行耍酒疯。我觉得这样子呢有一点挑拨离间，危言惑众，说严重点是破坏我们族群团结。团结的这个东西，
陶先生，您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您所观察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民调哈，民间反映的民调数据，跟您所了解到的这个真实的受理数据之间有差异，会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会不会存在，譬如说是当事人没有人，就说受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并没有自己站出来去说呢，这样的原因？
这个所以我先面说，100万的华人，按照三分之一的说法呢，应该有33万当中，如果再少一点，按照1%愿意走向法庭的，也有将近3000万，拿掉一半，也有1000多个案子。其实你把他们那个种族歧视那些所有的，你们前面说的族裔差异、性别、言语这些东西归纳到找一个律师，其实你们应该请教一个律师，找一个律师来做一个节目，他就会明确告诉你，如果这些案件呢，如果上诉到法庭以种族歧视呢，那是过不了法院那个关。为什么？就是不是种族歧视也归纳进去了。我觉得呢，耍酒疯，更关键，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好，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如果把那个选亚洲人，因为中国人作为一种反战种族歧视的话，那作为赵先生刚才所说的混淆就不存在，连这个都算种族歧视，那很多东西都是种族歧视。我觉得前面那位听众在那个混淆一个概念，他一简单的以法庭上的 case， 那么好，你在马路上行走，有人说让你滚回亚洲去，或者把一个臭鸡蛋扔到你脸上，算不算种族歧视？你能上法庭吗？你找得到他吗？即便是当着你的面，在种族歧视有辨认人证的情况下，把你送就是具有送上法庭条件的情况下，那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在警察局已经处理到了？是不是一定会上法庭呢？即使他能够够上法庭的资格，当事人是不是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和财力把他送上法庭呢？我觉得这是在偷换概念，这是在明显的为种族歧视进行辩护。啊，是这样的啊，我个人觉得，如果纯粹从法律上条文，就是从法律上来说，澳大利亚是个种族歧视的国家，这我不认可，因为澳大利亚的法律中并不存在种族歧视。但是在澳大利亚这个社会中，有没有种族歧视的现象呢？非常普遍，1/3这个数字，我觉得这个调查报告还是有点缩水了。我觉得更多，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受到了就是这一类相当于种族歧视的情况，比如说让你回去让你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啊，或者扔个鸡蛋这样的情况，就包括我本人，我在这里30多年，我就受到过无数次，对吧？前面您说的那个有一位听众，什么香港中国到那个香港再到那个这里，他才仅仅3年，说实在3年还够不成来说一句话，那有没有受到种族歧视？因为时间太短了。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前面您在报告中也说到，关于那个这次新冠病情以及澳中关系，那么我们大家是否看一下有关新冠病情的这些恶意的报道，以及澳大利亚这个政对对对啊对那个中国这种愚蠢的政策造成中澳关系紧张这些情况，是不是也是因为种族歧视而产生的呢？ 有一件事，我记得我在很久之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一个16岁的上海小女孩，她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她觉得她就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她不会说一句中文，她回到上海和自己的 cousin 啊等等混在一起，一没有无法进行对话，她根本就没觉得什么，她觉得我就是澳大利亚人，她很理直气壮就认为这样。然而在她16岁那一年，在学校的那个就有一次什么活动，就要把关于那个种族的问题，把大家进行分类，就是说什么种族的人到哪个地方去。他自以为他自己就是澳大利亚人，他走向澳大利亚那个群里面，老师就跟他说：“你不是的，你是属于亚洲人。”这件事给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是澳大利亚人。我觉得一口一个我们是澳大利亚人这个概念。是一种混淆，是一种。
时间剩3分钟，时间已到，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刚刚也提到，之前生活30多年哈，经常会听到，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哈，有人会对您说这样的一个话，您当时是怎么回应呢？
我是很不客气的跟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说，我是坐飞机来的，你是手上戴着手铐脚链到这里来的。
OK，
我这句话就很，我就问他，你是 Aboriginal 吗？你也不是 Aboriginal， 你也是移民，叫什么叫，对不对？我当然我会很不客气，甚至下流话都会骂上去。那这一点我赞成你的报告的所说的，在碰到种族歧视的这种情况，应该毫不客气的以牙还牙，要应该毫不客气的对他们进行还击。
好，
正因为我们太软弱才被人歧视，正因为有前面这位听众这样一直在诋毁自己的国家，我们国家被
好，谢谢石先生，
我们的民族被
诋毁，谢谢，
才会被种族歧视。谢谢啊。
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哈，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表达观点。您被种族歧视过吗？您认为种族歧视在澳大利亚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吗？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种族歧视。您曾经在澳大利亚被种族歧视过吗？您认为种族歧视是这里的一个普遍现象吗？13007993323，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开通，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好，这一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关于种族歧视，你如果是把它孤零零的谈种族歧视，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你一定要把它后面的黑手把它抓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种族歧视这几年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他把中国人在澳大利亚做的所有事情孤零零的拿出来挑刺，就是为什么导致种族歧视。这个种族歧视非常那个根深蒂固，就像那个前几天那个梅根那个说他生的孩子，他个皇家就担心他孩子的肤色，这就是很严重种族歧视。在第二次甲大战时候，日本人侵略中国，那个国民党政府要求美国要军事支援中国，美国就和英国仅仅是在报纸上谴责日本，但是始终不支援那个国民政府。到还是卖那个石油卖武器给日本，直到1940年，日本侵略那个北越，这时候美国才开始军事支援那个国民政府。为什么？因为是越南是那个法国占领的，他侵犯到了白人的利益。然后到日本又开始侵略是南越，把法国人切出去，然后美国就断绝了和日本的任何关系，然后再大量实施，这就是一个种族歧视。所以你不要看那个，其实他黑手就是全是政府导致的。有杨龙说是要为什么那个20年以前，你们就是说是和那个中东对着干，中东人对着干，现在和中国对着干，为什么总是人家不好？这是杨龙亲口出来的。我有一个朋友是黎巴嫩人，那个头20年他就有2次无缘无故的就在被警察就超生了，其实这就是被政府后面挑着才引起的，对不对？那所以那个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无处不在，你这是你没有仔细的 仔细的观察而已。
嗯，好的，嗯，好好，谢谢夏先生，
好，
谢谢，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哎，先生，请说。嗯，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这样，孔子其实这个议题在你们我在十几年的参与的过程中，这不是第一次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环境下谈一谈也是很有必要。首先呢，就是说澳洲关系恶化，这个恶化到已经到双方不是君子动口了，现在已经动手了。这个动手是指那个就是贸易制裁啊，就是对方一种强制性的那种约束，这种就是显示主权上面的问题了。那么谈到这个澳中关系不好，那华人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我们一些媒体啊，或者在表达的方式呢，就是一偏激的，就是说都是国内不好。国内不好，你也是从国内来的，人家有理由歧视你，这个首先要搞清楚，因为是不好，所以要歧视你。所以在这个问题，关于那个歧视的问题呢，怎么界定，确实存在的一个争议。涉及到种族、宗教、文化，涉及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价值观，就是意识形态。因为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它知识的获取量。现在呢，中国呢就是报道的比较正面，但是它还有比较不堪的地方。那么在海外对中国的这种理解呢，永远不能理解到透彻。我估计50%都不到，说实话。那么有些你说种族歧视。当大家都经历过，我被经历过，我被人家在法庭上说过假证，结果我赢下来了。那么这种问题是怎么理解呢？那么我们自己自身应该怎么呢？就在这个问题上，你把那个中国是一个别的nation，你歧视吗？你有这个胆量歧视吗？那么有些呢是生活上的细节，有些呢就是烂人，文化也不高，什么喝酒什么就是。这种就是一种名冤呢，因为关系不好，出口也没有了，生活也不好了，职业也丢了。新冠肺炎呢，一些在媒体操作下是中国引发的，然后中国还保密。那么这个我们在这自己这个电台里面也这样讨论这个议题。我认为这个就是道听途说，我就讲过了，好多在媒体上我也讲过了。假如中国让你上法庭，你敢不敢上去？全都跑掉了。所以这个就是言论自由一种不堪，也是没有约束，无法无天的。所以这种东西，你说是言论自由是你涉及到种族歧视吗？你知道中国政府是武汉对病毒是这是武汉引起的吗？如果政府把你押到告上法庭，你敢面对吗？全都跑掉了。所以这涉及到什么勤劳勇敢和那个智慧的问题。不勇敢又不敢担当，只敢说。所以这个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种族歧视问题上，一个要进行面对挑战，
嗯，
对吧？第二就是要自身完善，
嗯，
你不能在中国老宣誓，跑到澳洲也宣誓，然后呢，在中国说假话，跑到这里也说假话，你说我这是我聪明。
好的，
不能
的，好，
对不对？
好
不
好？
好
好，谢谢陈先生哈。好，刚才这边突然间我在这边发现啊，可能是由于这个技术故障，刚刚所有在线的听众排着队的都纷纷掉线了哈，可能是由于技术原因。绝大多数听众都已经就是打电话回来哈，那个正好是我们这边的导播也在试图把大家重新接回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提前插播一段广告。期间的话，如果您之前掉线了哈，还没有再被打回来，也希望您在这广告期间赶紧回播哈。好，我们马上休息一下，好，接着。今天我们话题的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哈。再次为技术故障抱歉，那我现在只能是按照大家重新打电话进来的顺序哈来接听电话哈。那现在我们的10个档位都已经是打满了，
赶紧接
电话。好，啊，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嗯
嗯，第一个呢，我看就说你们讲的那个报道30%呢，我觉得有点哗众取宠。
嗯。
就是说好像大家都觉得哈，因为种族歧视这个词儿很大，那么如果牵涉到种族，那么比方说澳洲人在这里啊，就当地人，我碰到老太太每天早上走路，那么她呢走的有的时候呢被别人骂她几句，那么她呢就没有觉得她是被种族歧视，她说哎这个 stupid， 被别人骂她的，哎，那么我觉得呢就说种族歧，就说这些人呢哈说种，他本来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心里边是个弱势。他心里面很弱，就是哎，别人说他了，他觉得就是哎，这是种族，为什么呢？只有种族呢，这个词儿比较大一点，而很多呢，他自己不到位。就说，比方说吧，我 觉得哈，就说到澳洲别人尊重你，他凭什么要尊重你呢？那么你自己哈，有你发光的地方，他才能尊重你。如果你都是傻兮兮的，澳洲人也被欺负的，欺负的傻兮兮的，就当地人。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自身哈，就说完善自己，让自己呢变得更强大的时候呢，种族歧视这个词儿呢是不存在的。美国人外面也挨打的，但他没有说，哎，我们美国人被种族歧视了，为什么他强大？他心理强大，就说他的这个人强大。这所以说呢，就说如果哈你要想啊，就说不被歧视，不要说种族歧视哈，你完善你自己，当你自己强大的时候，可能没有人会欺负你，而反过来呢，他会更尊重你。这就是很多人吧，就说说种族歧视的人，他本来呢就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么走到哪儿去，那么就在国内他也会是弱势群体，也会被欺负。那么这就是我对这个种族歧视的看法。那么如果啊，你就说很多的人，他说哎，他被歧视了，我说你该打，为什么呢？就说你本来讨打的，华人里面也讨打的，外国人里面也有讨打的。
好好，邓先生，好，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好，谢谢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大家好。
嗯，
这个对针对华人的歧视啊，毋庸置疑，与近期中澳关系恶化也是有关联的。但是这个追根溯源，究竟为什么会恶化呢？是因为澳洲指责中国吗？还是说中国在这个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上隐瞒？至今都还不肯给世卫组织公布这个首期的这个170几个病患啊，这个原始资料。现在世卫组织跟中共还在讨价还价，所以澳洲呢是路见不平啊，一声吼，这样一个水浒精神在国际上发生，结果呢被中国政府打压，造成激烈的这个后续的问题。刚才有听众啊扯到二战，这个二战的时候，日本和德国。如果有日裔和德裔的人在西方国家，会不会受到歧视？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源头啊，责任方是谁？是西方政府呢，还是日本和德国的军政府，对吧？那么我们要小心一些势力利用这个种族歧视问题攻击澳洲的自由民主法治制度，比如说啊，对于什么澳洲发出旅游警告啊，啊，在这个奶茶店事件后说华人受到袭击。这种啼笑皆非的大乌龙，我们知道这华这个奶茶店事件本来都是华人跟华人干出来的事情，对吧？我跟这个留学生啊有很多打了很多交道，我就经常碰到留学生指责老师，尤其是英文老师说他们歧视中国人，不给分数啊，给其他国家的同学高分，就中国人低分。我跟他们深入聊了一下，根本不是歧视，就是因为他这些中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太差，他们所以很多人说歧视，其实都是一个开脱的一个借口，他感官上感觉歧视啊，好像就歧视了。其实英文这边英文老师是非常了解国际生情况的，他不会
好
独子。
好，谢谢苏先生，好，谢谢，好，谢谢分享观点。
是我非常美好的一个国家，加油。
好，谢谢苏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樊女士，上午好，樊女士。
啊，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在澳洲已经35年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从刚来的时候不懂英文嘛，后来嘛就可以说了，可以看了，对吧？我个人认为，歧视这种东西是人的一种情绪，人的一种观念，你到哪儿都有的。并不是好像现在，当然这个东西在澳洲都是移民，所以会有一个种族歧视。但是如果在中国也有地区歧视，也有不同地方的人互相看不起等等，人跟人之间，不同的人群之间都会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起源于自己的感受、一些遭遇，然后你就一种情绪，然后就用。你用这个歧视这个歧视这个两个字，那个涵盖的范围是很大的。那么在但是这种东西被这个词儿这个名词被政治所采用的话，那么这个影响呢就更大了。 对不对？那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你不可能，这个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消失的，一定是存在的，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个人之间一定有的，只是说出来和不说出来，放在心里没说，跟说出来了，一个说的好大声，一个说到媒体去了，然后就上升成为法律啊什么什么，就会把这个问题搞成不同的等级的一种影响。嗯，我觉得人也够活得够累的，短短几十年在世界上，你要这样歧视的话，你一辈子的时间用来歧视都是不够的。
好，谢谢范女士。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我们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好，这一位是蒋女士。上午好，蒋女士。
哎，大家好。
哎，你好，请说。
我呢来了也将近30年了，我再都没有遇到过种族歧视，反而我觉得有些 local 的那些老人特别的可爱，友善。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华人吧，特别是那些留学生，在公交上面哇哇哇大声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也要做好自身，那个美丽的那个方面的，不要老是说人家怎么怎么的。自己做好自身。然后呢，我还赞同上面三位的观点，谢谢。
嗯，好，谢谢蒋女士。好，我们电话线上虽然说还有几位听众哈，但是我也想这里可以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哈，也是为我们广大听众提供一些比较实用的信息哈，就是遭遇到种族主义行为应该怎么办。首先是求助和投诉的途径，如果您受到攻击或者是暴力威胁的话，请直接联系警方。那么在紧急情况下或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呢，请拨打000报警。如果您需要警方协助但是没有直接的危险的话，请拨打警方的援助热线131444。
嗯，如果没有涉及到暴力，能够确保安全，那么并且希望您自己处理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直接向当事人进行提出。如果直接接触不能够解决，或者说您觉得这样做不妥，可以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呢提出投诉。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投诉，这个访问的网站是www.humanrights.gov.au/complaints， 或者说拨打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国家信息服务部电话13006564191，13006564191，或者说02-9284-9888。
嗯，那如果作为一名目击者哈，您觉得当前发生的事情是一场种族主义事件的话，那您可以大声疾呼哈，明确指出这是种族主义行为，让肇事者知道这是不可接受的，并且呢支持受害者站在被攻击者的旁边。询问他们是否安全啊，然后呢可以取证，用手机来记录事件，拍下肇事者的照片，并且呢向当局报告。
嗯，那么
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去留言哈，申南，
嗯，
继续互动。
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哈，就澳大利亚种族主义问题呢来留下一下您的观点哈。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